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 Mula 第248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Mula 是我们 N 观点每个礼拜三晚上9:30跟大家在 YouTube 上面讨论最新台湾美国的一个重点时事的节目哦。那透过我们这个节目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些重要的时事，也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观点哦。每个礼拜三的晚上9:30，然后你可以锁定我们频道，那你可以在现场的聊天室跟很多其他的观众一起互动哦。但是如果没赶上也没有关系，每个礼拜四的早上我们就会更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你就可以收听，一早就可以收听了。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在 YouTube 上面按赞订阅分享哦，或者是在这个 Podcast 平台帮我们留下五星的评价，好不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开场啊，先跟线上的观众朋友说声嘿，晚安 ，Hello， 大家好哦。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首先一样哦，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今天我们要业配的呢，是我们自己家的东西啦，哈、哦，就是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的系列哦。那在去年呢，我们正式推出我们科技巨头的解码的 NFT 的系列。那总共有两个系列，第一个叫做解码机器人的 NFT， 第二个叫做这个洗脑机器人的 NFT 哦。那当然，洗脑机器人这个 NFT 呢是交给这个广告商来买的、哦，所以一般人可以买的就是解码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 Decoder Bot， Decoder 机器人的一个的这个NFT 哦。那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的公开发售 Decoder Bot， 我们第一次公开发售是去年8月份哦。我们这次销售的价格呢，一样是 0.22 个以太币哦。那我们在3月1号到3月14号这个期间呢，我们是用以太币来这个购买的 0.22 个以太币。那到了3月15号到3月31号，如果你没有以太币，然后你说我很想参与 NFT， 但是我只有台币，那你可以用台币来购买，每一个是10000块台币哦。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计划。事实上，去年我们就介绍过这个计划。好，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计划，事实上是我去年我们 N 观点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计划。而且呢，我当时推这个 NFT 的计划，事实上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NFT 的计划就是割韭菜，特别是我们去年是一个年初 NFT 还很热，可是到了它差不多年中左右，所有的大多数的 NFT 专案都破灭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NFT 就是一个割韭菜的一个技术哈。那为什么我还是要推出 NFT？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市场缺少一个好好经营的专案，让大家看到 NFT 是一个不一定会割韭菜的一个东西。哦，那我 Mula 就拿我自己的名声出来做这个东西，我想做一个扎扎实实的 NFT 专案。那我们在去年八月推出，九月开始营运，十月开始正式上线哦。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很稳定的向前进哦，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三月份，我们正式推出我们第二波的攻售。那简单介绍一下，你买 Decoder Bot， 你买我们这个所谓的解码机器人的 NFT， 你可以获得什么权利？第一个，你这个价格差不多是10000台币左右，0.22以太或者是10000台币，看你是用加密货币买或者是台币买。你花10000块买这一个，我们先用10000块算，10000块买这个 NFT 之后呢，首先这10000块会分成3块，第一块呢是这个2000块 20% 会交给我们的技术资源方哦，方格子这边哦。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整个 NFT 它有背后的技术哦，这个技术是要开发的，要运营的，所以这个有 20% 是由技术方这个取走的哦。那剩下的 80% 呢，有 40% 就是4000块会进入所谓的社群金库，有4000块左右会进入40% 会进入我们的专案方，就是 Mula 这边。那所以简单讲，就是我们专案方拿到这个 NFT 的 40% 的一个费用，我们要负责营运出一个让大家觉得买这个 NFT 很有价值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你花这个 40% 的4000块，你可以买到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可以保证买到至少3年哦，保证会运营3年的研究院讲座。什么是研究院讲座呢？就是我们这个 NFT 社群，我每个月会办一场 演讲活动，这个演讲活动可能是我来分享，也有可能是我邀请外部的专家分享。像我们前几个月，我们邀请过 Google 内部的专家，我们邀请过这个各个行业的科技的专业来跟我们讲他们的趋势。然后我自己呢，则会跟大家分享说，在我写财报分析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额外的趋势。所以你想哦，4000块。保证未来三年有36场讲座，一场讲座才100块出头。而且呢，除了这个讲座以外呢，它至少还有什么？就是它里面有个区域，你加入我们这个社群有个区域是 Mula 的独家看法，也就是我会在那个区域里面去分享一些我自己，可能它没办法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啊，或者是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一些额外的一些资讯，可是那些东西都会发在那边，所以你可以得到我们的额外的研究资讯。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加入一个社群，你买了这个 NFT 是加入一个社群，所以这个社群呢，现在大概有200人左右，将近200人。这200人呢，每一个人有兴趣的主题不一样，所以他们都会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就有办所谓的研究院聊天室，就是找所有人，我们就找有兴趣的人一起来聊一个主题，像你现在对特斯拉未来一年的看法怎么样，类似这个样。所以你除了会在这个社群得到 Mula 的观点以外，你也会得到其他社群高手的分享。那更重要的是还有另外两个东西哦，这4000你买我们 NFT， 你每一季就可以获得一点我们的代币，叫做科技点的代币 TPT 的这个我们的社群的专属的加密货币。这个 TPT 能够干嘛呢？基本上它可以用来兑换我们未来的活动，然后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能够就我们的产出会回馈到这个 TPT 这个科技代币。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权利是我们刚刚讲我们有两种 NFT 嘛，我们第一种是这个 Decoder Bar， 叫做解码机器人 NFT， 第二个机器人叫做 Brainwasher NFT， 叫洗脑机器人 NFT。 洗脑机器人 NFT 能够干嘛呢？每一个洗脑机器人 NFT 它上面会有广告版，它可以对应到科技巨头解码，就是我写的那个专栏的免费文章的广告版位。所以我们从今年1月开始销售，我们已经连续销售出3期了，也就是说今天只要别人买了这个 Brainwasher 的 NFT， 然后呢他就会 付一笔钱嘛，这个钱呢就会进我们的社群，所以 85% 会进我们社群。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 Decoder Bar 的 NFT 的持有者，你就一样可以使用这个社群金库。好，那我们刚刚讲这是 40% 会进我们的专案方，还有 40% 会进社群金库。进社群金库是干嘛？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大家把钱放在一起，然后可以干嘛呢？就是说有些事情一个人做不划算，但是我们把大家钱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买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会有划算。那举个例子来讲，就像最近不是有一本书很红吗？晶片战争，对不对？那如果你说 Mula， 我想听某个高手来分享晶片战争这本书的看法，请问这个高手 他的一场演讲费用可能要10000块，你不太可能自己花10000块去请这个人来我们的社群做演讲，对不对？可是问题来，如果我们之前整个社群有200人，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社群机构出10000块，等于一个人才出50块就可以请，就一个人出50块，200人就等于是10000块，就可以请一个高手来分享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次重新开启这个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我觉得有个最重要的重点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群只有200个人左右，因为我们去年8月那个时候推出的时候，其实 NFT 已经进入寒冬了，所以我原本希望至少有600、800、1000个左右的人加入社群，可是我觉得有点少，我觉得200个人的社群的经营的幅度还要再加强，所以我们这一次重新发动公售，我们这次公售，我们无论是你用以太币或者是用这个台币都可以加入，我们希望至少我们的社群要能够冲到300人或400人左右哦，所以我刚刚讲过我们这个整个 NFT 的大的计划，你事实上你要了解细节，你其实要去看我们的白皮书，你透过我们的这个专属的连结，你就可以进去看到白皮书哦。我相信我们的 NFT 绝对是一个非常用心经营的，然后而且我 guarantee 我 Mula 我的个人名声可以保证，这个社群绝对会至少交出3年以上让你觉得很值得的料，很值得内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让有兴趣的就去参考，如果去年没有成功加入的话，今年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个 NFT 了。那如果你从来没有加入过 NFT 的计划的话，这个也或许是你一个可以第一次去尝试去试试看去加入一个专属的一个俱乐部的一个 NFT 的一个计划，好吧？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业配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前菜时间。在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先跟大家聊聊上个礼拜我发生的事情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如果你有 follow 我个人脸书，你已经知道我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哦。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上个礼拜正式的确诊了哦，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确诊的 COVID-19 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哦。我基本上呢是上个礼拜二的晚上，突然有一点发烧。那天晚上我本来跟一群朋友们一起去吃一间非常高级的餐厅，吃得很开心。可是你知道吗？那天我一边吃一边身体就发冷，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上个礼拜二很冷嘛，所以那天我就想说，我、哦、今天天气也太冷了哈。那所以那天我其实很想点热汤来喝，然后今天天气太冷了，没想到我在餐厅吃饭。哦，居然就这么冷，可是当天我们也没有点热汤，所以我就发冷的回到家里，我想说哇，今天怎么天气这么冷？然后呢，但是后来又越来越有点不舒服，我就量一下体温，然后就发现有点发烧，也没有高烧，37.4、37.5 度哦。我想说，这是不是 COVID？ 因为你知道吗？过去这两三年，我只要一发烧，家一有不舒服，我就会快筛，那我家也有快筛，所以我就赶快拿快筛来量。然后呢，我量了快筛哦，我第一支出现了一条线之后，还有一条很淡很奇怪的线。那理论上两条线应该要确诊，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因为其实哦，快筛这个东西这样，我们之前做过一些快筛，那些快筛哈、哦，它有些时候你只要放比较久，它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线条，那不是真的确诊的线条。所以想说，这条线看起来非常奇怪，因为那条线它没有在那个说明书画的那个位置，所以我就赶快说，那我再做第二个。结果我第二个快筛做下去呢，没有线，所以说啊，这是阴性。所以我想说这是阴性，所以但是呢，我想说我还是要小心了。所以那一天我就开始自我隔离，那天晚上我就没有跟我家人睡在一起。第二天一早起来呢，我想说好，那我再来看一看，如果第二天早上还是阴性的话，我就没事，对不对？结果很不幸的，第二天早上一弄，喂，那个阳性的线就很明确哈、哦，所以我在上个礼拜三的一早就正式确诊哦，然后正式确诊就完了啊、哦、你看大家看我现在在直播，在我家里的书房，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确诊也在我家里书房，后来我然后我确定确诊之后，我就把门关起来，就是跟我老婆说我不能出去了，我要关在这里关一阵子了、哦、所以当天呢，我就把整个确诊流程跑过一遍、哦、然后我就那个就赶快去视讯看诊，然后因为我有糖尿病嘛，所以我可以开那个抗病毒药的 Paxlovid 嘛，哦，所以我老婆中午就帮我把这个 Paxlovid 的药拿回来，我就开始吃这个 Paxlovid 的药。哦，所以上个礼拜三呢晚上，你看我有直播对不对？其实那一天我已经确诊哦，那一天我没有跟大家讲啊，哦，因为但是现在确诊结束了，就跟大家讲说，哎，我上个礼拜三我在直播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已经确定确诊，好、哦。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就在大家画面看到的这间房间度过了将近一个礼拜、哦、那为什么要一个礼拜呢？因为大家知道嘛，现在是0+5、哦、现在这个确诊是0+5、哦、就是第零天之后还要隔离五天。那我上个礼拜三确诊，所以呢我要隔离五天，就是4、5、6、1，所以我基本上是隔离到昨天礼拜二我才出门，我才离开这个房间，就隔了五天。那不过呢，我觉得我这一次算是很轻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我礼拜二那天有点小发烧，对不对？但是礼拜三开始呢，我完全都没有什么症状，就是我的症状几乎没有，有一点点小干咳，其实也很少。事实上我刚讲过去两三年我也有些感冒嘛，我觉得我每次感冒的严重都比我这一次 COVID 确诊还严重。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确诊就有些话想讲。我觉得第一个是，其实我还蛮感谢台湾政府守了这么久才让台湾的疫情爆发。你看啊，你想哦，我这次染疫的时候，我身上已经打过很多疫苗，我已经打过次世代疫苗了，对不对？而且我还有口服药可以吃。你去想哦，如果我是在去年染疫或者是前年染疫，我有这些东西吗？就绝对是没有的，对不对？就是你在前年没有疫苗，在去年有疫苗，可能没有口服药，对不对？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对于陈时中或者指挥中心的一些防疫政策有一些批评，像我们之前也有一些批评，因为陈时中的指挥中心绝对没有完美，他的确犯了一些错。可是你要知道， 我觉得台湾的疫情算是在全世界比较晚爆发的，而这个代表在爆发的时候呢，大多数人已经有或多或少的各种保护的方式了。你要想哦，如果我是在2020年的3月或4月染疫，我如果在那时候染疫，我跟你讲，我的重症风险，我的死亡风险都比现在染疫高10倍、20倍以上。哦，你要知道COVID-19 的重症就是什么？第一个年纪大，第二个如果你有糖尿病这种慢性病，所以我年纪不轻了，虽然还没有到六七十岁，可是也将近50岁了。第二个我有慢性病，哦、我有糖尿病，所以事实上我的重症风险是高的。如果我是在2020年刚爆发的时候，三四五月那时候就染疫了，我跟你讲，我的重症风险、死亡风险绝对是蛮高，你们可能就再也看不到我们 MU 来了，对不对？可是呢，哎，在2023年的2月份正式确诊的时候，什么？我已经打过完整的之前的疫苗，再加上次世代的加强剂，而且打完之后的确诊之后的当天，我就可以拿到抗病毒药。你说这个东西我们不感谢政府吗？我们不感谢政府吗？哦，那政府可以做不到这个事情，对不对？政府可以说，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很多国家啊，真的是一被突破就完全失守，对不对？台湾2020年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波疫情，对不对？2021年年中的时候也有一波疫情，那时候是 Alpha 变种病毒，那两波台湾都有成功的压制住。那两波压制住，我觉得如果那两波没有压制住的话，台湾死的人绝对比现在更多哦。虽然我必须说啦，我觉得死任何一个我们都不是开心的事情，都是个悲剧。可是疫情就是这个样子，全世界没有人能够永远守得住。中国最后也大爆发，我看不知道最后死了多少人哦。所以我只能讲，指挥中心的确犯了一些错哦，那包含了我们之前批评过的一些东西。可是我觉得陈时中后来也没有选上台北市长嘛，可是我觉得我们该给的肯定还是要给肯定的，就是我觉得大致上是可以给台湾的防疫团队一个好的一个成绩单。好、哦。那最后讲一下、哦、这五天、哦、我当然比较痛苦的就是隔离，因为其实我很快就阴性了、哦、我很快就阴性，因为我到礼拜五晚上的时候那一次快筛我就阴性了。好，所以我阴性之后又隔了三天，我礼拜六阴性隔离，礼拜天阴性隔离，礼拜一也阴性都隔离、哦、然后最惨的时候我都要睡我们这个房间的地板，我就睡大家看到我后面的地板，我就弄一个床垫睡哦。那其实老实讲，那个床垫因为没有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嘛，就是家里临时拉个床垫，所以那个床垫睡的其实也不是很舒服哦。啊，所以我其实上个礼拜老实讲，我关在这房间过得还蛮痛苦的、啊。哈、哦，那很多人就说啊，隔离就是当作休假啊、哦。对不起，我隔离有没办法休假、啊，我隔离有办法休假。我上个礼拜五照样直播啊，我上个礼拜照样写文章啊，我们上个礼拜就所以。我们该做的事情，该跟同事开会，该跟厂商开会，都在开会、哦、所以、哦、完全没有休息、哦、那无论如何、哦、总算让我撑过来、哦、总算让我苦尽甘来。我昨天终于放风了、哦、终于、因为昨天天气也变好了嘛、哦、昨天天气也变好了、哦、所以终于放风、哦、那我真的很希望说，因为现在是0+5了，所以未来、哦、我觉得这指挥中心可不可以就是台湾的这个防疫真的可以开放说，如果能够连续两天快筛阴性就看能不能就解隔离、哦、连续两天应该已经不太可能是伪阳或伪阴了啦、哦、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前菜，就跟大家聊聊上个礼拜染疫的这个状况。有问题的想问、哦、那我有吃那个 Paxlovid 那个药， Paxlovid 那个药哇很厉害，就是他吃了之后嘴巴苦的要命、哦、就它很奇怪，它不是你吃的时候苦，是你吃下去呢过不久之后你整个嘴巴都是苦味、哦、所以如果你能够开那个药的话，记得要准备一些蜜饯，一些酸梅要来吃，好吧、哦、好。有人说是不是都在玩文明帝国，怎么可能，我刚刚不是讲吗，我隔在这里都在工作好吗，我隔在这个房间里面都在工作、哦、我没有办法那个，你知道很好笑，就是那个医院诊所就跟我说，哎、欸、哎、欸，你现在染疫，你要怎么样才能那种有什么休假证明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说哦，不用了，因为我自己是老板，然后我没有什么可以休假的空间了，所以不用告诉我，我都不需要知道，我不用什么申请放假哈、哦。对， 好啦，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咯。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所以我们刚刚今天前菜就跟大家聊一下上个礼拜的一些状况。好，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第一个主题，是来聊所谓的抗美国抗中的最新的一个大将秘密来台湾访问的这个新闻哦。这个新闻呢，我个人觉得还蛮重要的，但是他在台湾没有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哦。那这位美国的超级大将是谁呢？抗中的超级大将是谁呢？就是美国联邦众议院他们现在新设的一个委员会，之前呢叫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现在这个委员会改名了，叫做美国中国战略竞争委员会，他的主席叫做 Mike Gallagher， 麦克盖拉格。那这是华盛顿邮报披露的一个报道，就在上个礼拜，他说啊，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就报道说，这个美国的众议员啊 ，Mike Gallagher， 他在二月中的时候，其实有四天的时候，神秘的造访台湾哦。那所以这个是华尔邮的一个特别报道。那其实今天早上，今天的一早，这个委员会啊，就是之前有些报纸写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改名叫做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他就正式的举办了他们的第一次的听证会，等于是正式向中国下了战帖哦。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委员会，事实上可以说是去年年底的这个其中选举，共和党拿下众议院之后呢，最重要、最明显的对中国的一个强硬动作。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为什么要成立呢？基本上呢，就是因为国会这边哦，认为拜登政府对于中国有点太软弱了，所以包含了民主党、包含了共和党共同成立这个委员会来监督白宫的对中国政策。你要知道在裴洛西的时代哦，其实哦，这个民主党成立的委员会通常不是所谓的 bipartisan 哦，就是通常是就是我民主党要成立，那共和党就抵制不参加哦，就是两边处得很差。可是呢，现在共和党的众议院事实上呢，在一些委员会事实上是采取所谓的双党合作，叫 bipartisan 两党合作，所以呢，这个委员会不是共和党一边就是我就是在那里喊得很高兴而已，没有，事实上民主党这边也参与哦。这整个委员会总共的席次里面，共和党13席，民主党11席，当然因为共和党多数党一定比较多一点，可是民主党没有那个抵制这个委员会，事实上他们非常积极的参与的这个委员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无论是共和党无论是民主党，都有点认为拜登政府对于中国他们没有那么信任，会够强硬，所以呢，这些比较对中国鹰派的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些人就合起来组了这个委员会。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华盛顿邮报这次报道，他说这一次盖拉格来台湾的重点在于跟台湾的所有的重点国安的官员交换两岸的情势以及台湾的国防需求。所以这次盖拉格来就是聊说，哎，你们觉得台湾危不危险？台湾现在的风险是什么？你们希望我们美国支持你什么？简单来讲，我觉得盖拉格这次来就是聊这个东西，说啊，你们自己觉得风险是什么？你们自己觉得两边打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现在觉得台湾需要什么？所以他们这次有见了总统啊、副总统，然后这个国安的相关的官员哦。然后呢，这里面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呢，现在呢，美国要对台湾的军售的武器里面高达190亿美元的军购，理论上应该要交付了，但现在还没有办法交付。所以盖拉格就有说，他说未来呢，他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所谓的美中战略竞争的委员会，就会努力的让逼拜登政府要赶快把该给台湾的武器给台湾。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这几天就有报，他说我们该努力加强台湾的军事的实力的时间点是昨天，是 yesterday， 也就是说他的讲法就是我们美国早就该，不是现在我们讲完之后才要开始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而是我们在之前就应该加强，我们现在已经晚了，所以我们要赶快加速。然后呢，这就是说他希望台湾一定要打，不是，他其实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清楚，就是当台湾的战力越强的时候，这个仗就越不可能打起来，对不对？所以呢 Gallagher 他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认为说台湾要赶快取得之前美国说要给台湾的陆基的鱼叉飞弹，就是从陆地上发射车发射的鱼叉飞弹，可以攻击中国的舰队的这个飞弹。因为台湾的订购顺序是在沙烏地阿拉伯之后，所以如果厂商，如果军火厂商按照订单先后出货的话，应该要先给沙烏地阿拉伯，再给台湾。可是沙烏地阿拉伯没有那么危险嘛，沙烏地阿拉伯没有什么即将要跟哪个什么巨大的国家打仗的风险嘛。所以呢，Gallagher 就说，其实他认为台湾应该优先取得这个陆基鱼叉飞弹。那我觉得现在如果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这个委员会力挺台湾优先取得的话，我觉得台湾的确有可能会更早取得这些陆基的鱼叉飞弹哦。好，所以我目前个人觉得盖拉格这次访问台湾是一个秘密的这个行程，我觉得它意义，它的声势没有佩洛西去年来台湾那么大，可是我觉得它对我们台湾的实质意义比去年的佩洛西来台影响更大。哦，那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佩洛西当然名气比较大，因为他是议长，对不对？可是第一个，他我们去年的时候已经知道他要下台了。哦，我们知道去年我们就知道佩洛西要下。第二个是，其实佩洛西虽然他对中共也是算是民主党里面常常批判中共的，可是你要知道，民主党里面有一派批评中共的人，他们的重点都是在批评所谓的新疆的维吾尔人的状况，或者是香港的状况，而比较少进入这种区域强权对抗的一个角度。所以佩洛西他在民主党的时候，他在众议院的时候，他对中国开火开炮通常是针对于这些人权问题，而不是到底怎么样在这个随着这个东太平洋这边也是啊西太平洋啊西太平洋这边来压制中国，怎么样在开战的时候重创中国。这我觉得这不是佩洛西他一向在谈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佩洛西他并不是从一个国安政治强权对抗的角度在对付中国。可是 Matt Gallagher 不是不一样哦， Matt Gallagher 他现在基本上呢，他就是一个要在这个国家实力啊全面性的打击中国的一个，可以说是共和党现在在对付中国的最主要的战将，你也可以说是他现在负责筹划整个共和党的国会对抗中国的总负责人。然后呢，他现在在整个共和党里面也算是一个明日之星 哦，所以其实他来哦，虽然当然他只是他不是一个议院的，不是整个众议院的议长，可是我觉得他来的对台湾的实质的帮助跟重要性，我觉得可能比佩洛西来还要大。因为佩洛西来他是议长，但是他如果要说啊某个委员会要瞧得动，事实上还是要那个委员会的主席要能够配合这些东西嘛哦，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对台湾是很，这次他来是蛮重要的。而且你要知道，你如果看过 Gallagher 的发言， Gallagher 是非常非常知道中国政权的邪恶跟他的野心，以及有一个决心要把中国政权的这么邪恶的中国政权要打下去的。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 Matt Gallagher，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对他的介绍并不多。那这位麦克盖拉格哦，他是还蛮年轻的哦，他现在还没有40岁哦。我看媒体的报道哦，因为我没有查那么清楚，但我看有个媒体说他再过一两天哦就正式39岁，也就是说他好像是3月出生日，所以他再过两三天他就是39岁，也就是说他比我年轻，因为我今年48岁了，我到今年6月我生日到就49岁，所以他其实比我小了快10岁。然后呢，可是哇，他的无论是学历经历都很厉害哦。我们现在讲他的学历哦，他的学历是他是念普林斯顿的国际关系的大学，大学念这个，然后大学念完之后呢，就去参战，他是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去参加伊拉克战争，所以他是打过仗的。他打仗之后呢，他取得了，他就拿三个硕士，拿哪三个硕士？就是他在参军回来之后拿了三个硕士，第一个是国家情报大学，就是美国这边一个情报界的一个大学，叫国家情报大学的战略情报的硕士。那这可能是那种比较那种 就是情报体系、军人体系的可以念的一个学校哦，国家情报的。然后呢，接下来念的就是名校哦，名校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哦，就是那个 Patrick Ewing，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这个尤因啊，这个大猩猩尤因哈，这个的学校 Georgetown 啊，美国 NBA 以这个中锋闻名的学校 Georgetown， 他拿了两个硕士，一个是国家安全的研究，一个是政府研究，所以他拿三个硕士。之后呢，他又拿了一个博士，他这个博士拿什么呢？一样在乔治城啊，在乔治城大学拿了政府研究与国际关系的博士，而且研究冷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经历，你会说哇，他根本就是一个国际专心、国际关系，而且国家安全、情报战、冷战对抗的专家。所以他整个他的工作，哈、哦，他打过仗，担任过军方，担任过情报的工作，然后念的书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哈、哦、冷战的研究，他是这个东西的专家。然后呢，他在2016年的时候出来选国会议员、哦、他出来选国会议员，那个时候就正式第一次选上国会议员，在威斯康星州选上、哦、当年2016年选上，2017年上任，那时候是菜鸟，对不对？但是呢，到2023年呢，他已经等于连任四届了，所以他已经不是菜鸟了、哦、你要知道，因为美国众议员两年一届嘛、哦、所以其实你如果刚选上第一次，你就是个菜鸟，你就算选上两次、三次，你也是菜鸟。可是你现在选上四次了，就已经有点类似脱离菜鸟去，开始进入你是变成是你被正式认可。因为你知道，你如果才刚选上一次，谁知道你下次会不会落选？说不定干得不好，你下次就落选，所以你就是个很菜很菜的鸟。可是他现在已经因为选上第四次，所以他慢慢就进入这个共和党的国会里面，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未来的接班人之一、哦。那我们来讲哦 ，Mike Gallagher 哦，他事实上哦，他在过去这一两年哦，对于中国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他之前就出来警告一件事，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在军事的扩张、哦、在经济的威胁，在人权的侵犯，在科技的盗窃，他认为中国有四大罪状：军事扩张、科技盗窃、经济威胁跟人权侵犯。然后呢，他在最近这两天，他有个接受访问哦，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叫美国跟其实他其实严格讲不是美国跟中国，是美国跟中国共产党，美国与中共的，因为他是用 CCP 啊、哦、美国与中共的战略竞争委员会、哦、因为他们等于是要正式启动了，然后正式挂牌了，然后正式要开听证会，所以就有一些媒体访问，他就讲很重要的重点，他说。他认为美国跟中国呢，不未来的对抗绝对不是什么在网球场上大家很有礼貌的比赛而已，是一个他叫做 existential struggle， 叫做存在的对抗，也就是说我不是你存在就是我存在，我们两边呢最终只会留下一方。好，所以他讲的重点是美国跟中国的对抗是到底未来的人类的世界是哪一种理念留下来。是哪一种理念留下来是存在，而是哪一种理念被击败、被打退，是一种对于人类的生活的一个终极想象的一个信念的终极对抗、哦、所以我觉得他是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当他，你知道我当我看到他讲这个东西，我就放心，我就相信他，因为对我跟你讲，如果你像拜登政府一样认为美国跟中国只是说我们就竞争合理的竞争看谁强，而不是认为中国就是要消灭你美国、哦、消灭你美国的核心精神、啊哦、不一定是把你这个国家灭掉，可是要消灭你这个美国核心，而美国也该去消灭中国这个国家的现在的一个核心的思维，这种习近平的这种思想，这种共产主义跟极权主义的思想，这是一个存在的对抗、哦、存在的生，就不是你生存就是我生存，不是我继续留下来就是我被消灭。哦、我觉得现在如果有任何一个在负责美国负责跟中国的对抗的官员，他眼睛如果看得这么清楚的话，我真的会对他比较放心、哦、我只能讲、哦、就算是川普我都不觉得他在看美中对抗有看得这么清楚、哦哦、因为川普这个人、哦，那我们一向都还蛮支持川普，可是我比如说川普在这件事上的认知恐怕是相对比较表面的。所以呢，如果我这样讲，如果当年美中贸易战中国一开始就乖乖让步，其实川普也没有非 未必会非要把中国打死不可。川普对付中国的好处是因为他是个疯狗，然后他很有手段，所以其实事实上他比较让中国难以对付他。可是我比如说在川普团队里面更清楚看懂中国跟美国不是一个啊，我们就是兄弟登山看起来比较厉害，不是这样，而是什么，就是一个终极只有一边的思想可以留下来的。事实上谁看得比较清楚，我觉得蓬佩奥看得蛮清楚的，我觉得伯明看得蛮清楚的，我觉得 Peter Navarro 看得蛮清楚的，我觉得彭斯也看得蛮清楚的，反而是川普未必是在这件事上最强硬的。但是我觉得哇，这一次看起来这个 Mike Gallagher 他也是对这件事非常清楚的。那就在今天早上就是台湾时间的今天早上，就美国时间的昨天的晚上，然后那这个盖拉格这个委员会，美中战略对抗的委员会，正式举办了他第一次的国会听证会。他找来了伯明，找来了 McMaster， 就是川普时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好，我看了聊天室，川普当时有找蓬佩奥。对，我跟你讲，我觉得川普在中国政策这件事情他做得好的一点是他找到一群对的人帮他做，包含了我们刚才讲蓬佩奥，包含了这个，包含了伯明，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蓬佩奥、伯明，我们刚才讲的是 Peter Navarro， 这些人都是真的看懂中国的威胁的。相反的，其实川普团队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想要乔势的，像他的女婿像女婿 Krishna， 或者是另外一个 Kudlow， 他们都是比较相对，就是说啊，我们协调一个对美国有利的 deal 就好了，不是真的要跟。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天下大乱》那本书，里面就有讲，其实川普内部对中国也是有派系，然后就是也不是每个都是那么阴的。那好了，那我们回头来讲 Mike Gallagher 今天这个听证会呢，事实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宣示性的动作。他做什么？他就告诉说，我们因为这个国会听证会所有的媒体都会报嘛，所以他今天找伯明来，找 McMaster 来，让他们来说中国对美国到底有什么威胁，媒体就会报道，就会报道说谁谁谁说中国是怎样的威胁。他基本上这是一个宣示的动作，就是说我们这个委员会未来就会让全美国人知道，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让全美国人知道中国对于美国是一个多大的威胁哦。那我今天呢，正好因为为了要介绍这个 Mike Gallagher 这个人嘛，我就搜寻一些他的 YouTube 最近的一些，那我就看到说，他前两天去上了 CBS， 你知道美国三大有线电视台三大无线电视台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偏民主党的嘛， CBS 也是偏民主党，所以事实上这个理论上是对他不友善的一个电视台但他去上了 CBS 的 Face the Nation 这一个节目那就是他们的一个类似嘛政论访问的节目，他跟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是民主党的这个的这件事情算是总召集人这样一起上这个节目。我看了他整个访问，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年纪轻轻，说真的39岁，我39岁的时候如果要上这样的，我觉得我讲的绝对没有他好真的非常厉害。然后他其中有一个被挑战的一个点就是那个主持人刻意去挑战说那个民主党最近这一个礼拜有个新闻，是民主党有个众议员是华裔的，叫 Judy Chu Judy Chu 这一个呢，被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说你是不是对美国不忠诚，我怀疑你的忠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Judy Chu 呢，当初投票反对成立这个对中的委员会，而且这个 Judy Chu 他有担任一些这个中国共产党海外相关组织的荣誉职，当然你说荣誉职，有些时候你说你就是一个华人华裔，然后那中国说我们有个什么文化协会还是什么协会，说你可不可以担任一个什么主委还是什么之类的，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事情他就一定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系。可是毕竟瓜田李下，对不对？这是瓜田李下。第一个，你当初投票你是反对，因为你要知道大多数的共和党全面都支持嘛，大多数的民主党也支持成立这个美国对中的这个战略竞争的委员会。问题是这位 Judy Chu 这位民主党的众议员，他第一个他投反对的票，第二个他居然担任了一些跟 CCP 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海外的这种这个相关社团的一些组织的一个荣誉的职位。那你被拿出来质疑， 也我觉得也没有到不合理哦的一个程度哦。但是呢，我觉得那个 CBS 这个节目就挖洞给他跳嘛，就说你们共和党是不是故意在搞这个什么这个政治斗争啊？是不是故意只要是他是中国人你就质疑他？没有，你知道吗？我觉得哦，这个 Gillick 很厉害，他的回答真的超漂亮。他说他是一开始讲说，我们绝对不应该怀疑任何美国这个众议员、国会议员的忠诚，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伎俩，分化我们。可是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其实我们这些美国国会议员，其实正好就是中国政府最想统战的一批人。所以呢，我们这些人他不是为这些国会议员呢，不还是要非常小心，不要变成统战的对象。你会发现他这个回答政治智慧很高。他没有指控 Judy Chu， 他说我们要相信 Judy Chu 是忠诚的，可是大家不要怀疑 Judy Chu 可能就是被统战的对象。请问这个回答哦，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政治智慧很高。因为第一个哦，他虽然说你不能怀疑 Judy Chu 的忠诚，可是他就说 Judy Chu 有被统战，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他没有站在去指控 Judy Chu 的忠诚，可是他也没有帮 Judy Chu 洗白哦。所以老实讲啊，你想哦，如果你站在那个位置，你说啊，所有骂 Judy Chu 的人都该死或怎么之类，那你自己在共和党里面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不爽，对不对？因为 Judy Chu 他真的看起来，我们不能说他投票反对或者是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些荣誉职就一定有问题，可是这总是瓜田李下。你说如果你瓜田李下，别人不能怀疑你吗？怎么可以这个样？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你有瓜田李下的东西，人家就可以质疑你，对不对？好，可是呢，他说我们不该质疑他，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被统战的对象。好，所以我说真的，哎，我看了这个访问，我觉得对他蛮佩服，因为这种东西一定不是事先 set up 好的，一定是现场他就丢个困难的问题给他，然后你就当场要有一个很快速的反应，有个政治智慧，知道你要怎么回答这个东西。然后呢，在这个访问里面呢，哎，他也提到了这个说，哇，他未来哦，他的委员会会对于一些企业界对中国非常的拍马屁，但在美国两套标准的一些公司，什么 NBA 或迪士尼，他们会找来理解一下，聊一聊哈。大家知道 NBA 过去两年最夸张就是香港抗中的时候，那时候火箭队的总管莫雷发了一个 Twitter， 结果呢就被延上了，火箭队后来就被封杀了，然后莫雷也丢了工作，虽然他后来就找一家新的球团加入了。所以其实这里面真的就很多很夸张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明明你们在美国都讲人权，你怎么到中国就不敢人权呢？然后当然也有人问到他说，其实有一些人说，我们是不是能不能跟中国好好的谈？ Gallagher 就说什么， Gallagher 就说，其实他认为一个好的对中国策略叫做 negotiation through strength， 或者叫我们是以蓬佩奥常讲叫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展现出力量之后再来协商，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才能够好好的协商，因为对方才不会欺负你。但是你只想协商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是什么就被压下去嘛。你知道我觉得这个 peace through strength 这个策略，或者是 negotiation through strength， 我觉得真的是就让我想到台湾最这个礼拜有另外一个新闻，我觉得正好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国防部好，最近这两天有个新闻叫做国防部现在要进行那个什么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的一个调整，其中有个要加强的东西就是16岁以上的战时的一个动员，就16岁以上 ,16, 17, 18岁这些已经接近成年但是还未成年者，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要能够来帮助台湾来对抗中国。不是叫他们上场打仗哦，而是叫他们做类似什么所谓的青年服勤大队，就是做一些所谓的后勤的一些支援哦，民防任务、救护啊、消防这些任务，也不是叫他拿枪上场打仗。可是我居然看到有人在刻意渲染这件事情出来，要联署说我们要防这个，我们要联署说不准派学生上战场。我必须说一件事，中国如果打到台湾，如果侵略台湾，我们全民都应该上战场。不管你是90岁80岁还是你是学生，难道你想被统一吗？难道你想乖乖的被侵略吗？难道你以为你投降之后共产党不会把你的财产剥夺，不会把你的亲人抓去关，不会把你要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不会让你突然失踪吗？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居然有这些，我觉得真的是我不想骂太难听，可是这些人居然刻意在制造恐惧， 台湾如果真的被侵略，台湾真的发生进入战争，哪一个人不应该动起来的？16岁以上，我们不是叫他去打仗，16、17、18岁担任什么消防救护这些后勤的任务，很合理吧？到时候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维护台湾稳定性的重点，本来就应该全社会动员。结果你现在突然说啊，不行，你就是在制造啊，就是啊，就因为有些家长说，我不要我孩子打仗。对，我看你不要孩子打仗，你要的什么？你要的是投降吗？我想，如果今天中国不来打台湾，我们也谁想打仗？没有人想打仗。台湾没有挑衅中国，台湾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想跟你中国统一而已。对不对？我们台湾唯一想做的事情，我们不想统一，因为我们受不了你们中国的这种胡搞瞎搞的这一种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不统一就被当成挑衅，然后你打过来之后，我们居然台湾有些人居然觉得我们不应该全民动员来保护台湾，我真的觉得我看得傻眼，然后我觉得。哇，这些人呢，我是尽量忍住自己不要讲太难听的话了，但是真的是不应该的，真的是不应该的。因为我想今天不是台湾不想打，台湾从来没有想打仗，但是人家打过来，难道你因为要怕打仗就乖乖的投降吗？乖乖的把裤子脱了屁股送上吗？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吧。这个是我觉得大家，我觉得你看跟 Matt Gallagher 讲的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就不一样嘛。你没有 strength， 你就说 peace through 什么 through surrender 吗？还是 peace through 什么 kiss ass 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要有力量，人家才不敢打你，才会有和平。如果连动员都觉得夸张，那你怎么让人相信你有力量？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啊，美国，我们就介绍一下 Mike Gallagher 他的正式上任的这个最新的委员会啊，以及他两周前啊，二月中的时候，神秘访台的事情啊。好，有人说他们以为投降后没事，你知道吗？投降后怎么会没事的？马云都没办法没事，马云该被带走的时候就被带走。你投降之后，你的老婆哈，那到时候县市的主委哈，党部的主委看你老婆姿色不错，就直接抓走了。好，看你女儿姿色不错，就直接抓走了。你不知道中国就是在这样子吗？所以就是哦，真的，你以为哦，你以为在中国，中国到时候要抄你的家就抄你的家，马云都给乖乖让出他的资产，你觉得你能够保住你的资产吗？你说，哎呀，我没有马云那么多钱。他看不上我，对啊，习近平不会没收你的资产啊，一个县市的小主委，一个党的小的干部就看得上你的资产，你懂不懂啊？大官就抢有大的有钱的钱，小官就抢小的有钱的钱，就是这样子嘛。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今天第二个题目，我们来聊，跟一样跟中国有点关系啊，跟这个美国有点关系啊，投资跟中国，就是呢，美国能源部在上个礼拜呢，出了一份报告啊，这份报告呢认为，武汉新冠肺炎其实是武汉病毒实验所的实验室流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新闻呢最后烧到马斯克身上，我们最后再讲怎么烧到马斯克。但我们先讲这个新闻的源头，就是美国的 Department of Energy， 就是能源部，他们的一个调查报告啊，被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这份报告呢认为 COVID 啊是有所谓的 lab leak， 就是由实验室流出来的。这个呢是美国的，因为美国在调查这个所谓的新冠疫情起源，其实是政府的多个单位同时在调查，所以呢这是在美国所有这些政府的调查单位里面第二个认为 COVID 是由实验室流出来的调查。第一个认为是 COVID 是实验室流出的是谁呢？是 FBI。所以简单来讲，去年 FBI 就说啊，这个我们调查这么久，我们认为这个武汉肺炎是实验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流出来的。结果呢在今年呢，这个能源部加码背书说，我们的调查也认为 COVID 啊是实验室流出来的。当然啦，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 就说啊，这个不是一个定案。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政府也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认为不是 Label Leak、就是因为他们总共有像他们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就认为目前不认为是 Label Leak。 CIA 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人 就看电影你最熟悉就 FBI 跟 CIA 现在没有决定立场， CIA 说我们没有觉得一定是什么，说 CIA 现在是模糊表态不表态，但 FBI 跟能源部、决定是实验室流出，而且你会看到说他有些媒体报道说这个是什么，他认为是一个低可信度，他这个低可信度比较像是信心程度啦，信心程度就是 FBI 他们认为他们是中等信心程度，认为是 COVID， 就 COVID 是实验室流出，能源部认为他们是低度信心程度，认为可是你知道低度信心程度不是说你没有信心，而是说在现在所有的可能性里面他们认为最有可能才是实验室流出，只是你说你愿意挂多高的保证，他不敢挂很高的保证，是这样。可是他不是说别的比有这个有可能，不是在他们目前的调查里面最有可能，他们就认为是实验室流出、所以呢，你说这个调查报告出来算不算是一个决定性的打脸？我觉得还不算是、还不算是哦。不过呢，你说它不重要吗？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在去年哦，应该讲过去两年，从2020、2021、2022年，你只要在美国，你说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流出来的，你就会被贴上标签，说你是个阴谋论者。好，你可能如果在2020年2021年你还会被什么，你会被 cancel、就是那些左派的人进步左派就会说你知道假消息，我们要什么推特要封他账号。对啊，因为过去 这两三年就是这个样子，只要任何讲说是实验室流出的全部都被打成阴谋论者、然后都说 是极右派的疯子、才会这样讲。那你如果在 Twitter 上面发这个 Lip Leak 的理论的话，你的 Twitter 就会被标上警语哦。然后在 Elon Musk 之前的 Twitter 还会把你内部偷偷加标签，说你是什么啊，你是一个反疫苗分子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你是个疯子啊，简单讲是这样，然后是假消息制造者。但是呢现在呢已经有两个拜登政府的单位出来报告打脸之前的这些左派的说法，所以你说这个总不是右派在这边阴谋论吧？现在是 FBI 加上能源部的独立调查都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病毒就在研究室的外泄、当然啦，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代表说看起来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合理可以被讨论，所以你现在在美国再去讨论 Lab Leak 已经不会被当成阴谋论，对不对？那我你要问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 Lab Leak 的几率当然不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最支持 Lab Leak 这个就是实验室流出的这个理论 的证据其实、到目前为止 COVID 这个病毒我们都还没有找到中介的宿主、也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是从动物传到人，我们应该要找到某种动物是中介宿主，就像当年的 SARS 我们找到是果子狸，对不对？就不同在之前的这些冠状病毒事实上很快都可以找到中介宿主，可是 COVID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中介宿主、那当然但只是说目前还是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肯定它一定怎么样嘛、那我可以看，我看到在美国还是有一批人那些进步左派中还是有一批人强硬说这个是单一部位的看法、这个不是 真正的状况、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强硬嘴硬吗？因为你知道他们现在不能承认他们过去两三年错了嘛。他们现在如果承认说啊，原来我们过去两三年说病毒实验室流出说是阴谋论是鬼扯是一群疯子乱讲这件事情，我们之前这样说，结果我们当年还要求 Twitter 要封杀他们，要审查他们，这些人都应该被下架，都该被封杀，都该被 cancel。结果现在居然打我们脸，这对他们讲太难看了，对不对？这等于是完全动摇他们过去两年在鼓吹说，我们在美国我们要有个很好的对付所谓假讯息的一个言论控制、言论审查。结果最后发现原来你说要审查的东西是真的，你自己讲的才是假的，他不就站不住脚吗？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的这些进步左派他们现在其实还蛮逃避这件事，就尽量能不谈就不谈、但是 当然了，因为他们也没办法直接反驳这件事，因为毕竟是拜登政府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说，没有没有，这个是部分的看法啊、哦，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不一定是这样子，然后就尽量装死，然、哦、大概就这样子。那这件，那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民主党或者进步派要对于这个 COVID 的起源要这么冷处理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猜啦。老实讲，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些民主党里面有一批人好像到目前为止还不想跟中国完全撕破脸哦，或者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希望在什么气候变迁还是要跟中国合作，所以呢，如果这件事搞到最后大家都认为是中国的，那是不是美国跟中国要求偿啊？那中国怎么可能会愿意赔偿？是不是就搞得很僵？哦、所以我其实说真的我不知道啦，说好、哦，我觉得，但是 anyway 啊、哦。这个新闻呢很有趣的是，它意外居然烧到了全球首富马斯克身上哦。那这是怎么烧的呢？哈、哦，那首先我们先讲啊，因为 Elon Musk 之前一直对于这个民主党的疫情防疫神主牌 Dr. Fauci 哦很有意见哦，他觉得 Dr. Fauci 讲说了很多谎，然后很多事情的做法根本是讲一套做一套哦，然后所以呢，他之前其实有骂过 Fauci 好几次哦，而这一次呢，这个新闻出来了之后呢，就有人说，哎，其实这个东西哦 ，Fauci 哦，他事实上如果真的是，就有一个人评论说，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来的，然后当初 Dr. Fauci 他们的这个国家卫生研究会，我忘记哪个单位，反正就是在美国政府。其实有资金流入去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gain of function 的研究、哦、gain of function 的研究就是把病毒做一些调整跟加强的一个研究，所以等于说有人就说这等于是 Fauci 他们拿钱去在帮助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就做出这个病毒害死这么多人。然后呢，因为 Fauci 马斯克一直对 Fauci 有意见嘛，所以他就转推这个新闻，他就说啊，其实哦 Fauci 他透过白手套啦，他透过一个中间的一个第三方的单位间接去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哦、所以就马斯克就回这个，就他回了这个呢之后呢，就引起谁的不爽，哎，就引起中国官方的不爽、哦、中国官方就派了环球时报、哦、就是那个胡锡进的报纸、哦哦、出来炮轰马斯克，他说你马斯克你在砸中国的锅吗？因为你看你讲了这个，你如果说你推了这个新闻，不就等于说你是指控是中国泄露病毒吗？所以你马斯克你现在是在指控我中国泄露病毒吗？你如果同意这个能源部的调查，你同意这个 Dr. Fauci 对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他们的资助造成了这个研究出这个病毒，那你现在就在指控我们中国放毒咯。好、哦哦、可能不是刻意的不小心放毒，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中国放毒。好、哦啊所以他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马斯克威胁嘛，说哇你别忘了你的工厂在我们上海、哦、你别忘了你还要卖车给我们中国人，你居然敢说我们病毒是我们制造的、哦、所以呢、哦、所以我看到我今天早上看到那个 CNBC 的报就说哇中国官方威胁马斯克、哦、对这警告马斯克。好、哦，那马斯克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回应，哦、没有回应这个东西、哦、你要我猜哈、哦，我觉得他会装死啊，我觉得装死就不回应，就不会继续回应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他继续扯下去，他两面不讨好，对不对？他不可能对中国在这件事让步，说啊没有没有，这绝对不是中国泄露。可是呢，他要再继续讲说一定是中国这边武汉放毒，他也会怕嘛，因为毕竟特斯拉这家公司的确在中国压了太多筹码，所以其实马斯克就是有个很大的人质在中国官方的手上。但是呢，马斯克也不可能说嘛，因为第一个说下去他的面子还要往哪摆，对不对？他的粉丝基本上就是支持他这种所谓的啊就事论事啊，就是什么事都敢讲，结果今天居然面对中国就不敢讲就说了，诶，这个他的颜面会大损，那粉丝可能也会这个流失哦。哦所以其实啊、哦、而且我觉得马斯克他很明显他就是支持 Lab Leak 的 Theory 嘛，他就是支持这个，所以他也不见得想被中国硬说唯心之论嘛，所以他现在唯一的选择我觉得就是装死啊、哦、就是接下来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哦、那好、哦、所以你看，其实啊、哦，我觉得马斯克、哦，我觉得他这次应该算是踢到一个铁板，就是说，哇，他想靠，没想到我在美国要骂一下 Fauci， 居然这一脚也顺便踢到中国共产党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马斯克对于现在的这个民主党拜登政府其实是蛮不满的啊，特别对 Fauci 真的在疫情期间的很多，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诚实，然后非常的搞政治啊。就我觉得 Fauci 在这一次的 COVID 之后呢，虽然民主党把他捧成什么什么救世神医，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都更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医生。那我觉得 Fauci 现在的形象就很两极了，那马斯克对他是很不爽，那也觉得这个政府事实上在很多疫情 的言论自由的部分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压制的问题。那问题是你现在要踢 Fauci， 但是你说你现在踢的就是说，哇，你看这明明就是 Lab Leak， 明明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结果你们居然要掩盖或不敢承认，这就什么就踢到中国共产党嘛。而且第二个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 COVID 的疫情起源的这件事情上，中国共产党现在跟拜登政府的主流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希望大家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想说这个病毒是哪来的。拜登政府现在看起来也没有很想要把这件事怪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这就有人说两边都有点啊，就我们不要再看这件事情了。所以其实你去挑战这件事，其实你不只是打到拜登政府，其实你也打到中国共产党，所以那当然马斯克或许未必那么在意怕拜登政府，可是中国共产党是可以搞死他的，对不对？就是虽然你是首富，虽然你买下了 Twitter， 可是呢你虽然在美国可以做自己，对不起，你在中国你没办法做自己。因为什么？谁叫你当年要压这么大在中国，谁叫你要把你的那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重要产业放在中国，你在美国你能够自由想呛哪个政府就呛哪个政治人物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所以拜登政府就算想搞你也不太能够搞你，对不对？他也是法律会 保障你的特斯拉。在中国没有人能够保护你，在中国所有的法律都只是装饰而已。习近平习皇帝的意见，他的看法就是法律，所以在中国就算所有的法律你都为合法，习近平要搞你就会死，所以其实在中国就，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嘛，就是谁叫你当年没有看清楚中国呢？你当年贪图中国的便宜的劳动力，贪图中国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聚落，贪图中国的这个生产能力，对，这些都有，那你就你要牺牲什么？你就要牺牲你的一部分的良心，对不对？终于啊，你这件事情你在别的事情上你敢呛其他政府，对不对？遇到中国就不敢。现在美国科技公司压最大在中国就两家，就苹果跟特斯拉，所以这两间公司通常最不会对中国的问题讲话。那大家知道我一向都是还蛮支持马斯克跟特斯拉，可是我必须说该骂的地方还是要骂，该批评的部分还是要批啊。马斯克愚蠢的地方还是愚蠢，就是他当年，我就觉得你看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你不能说他很愚蠢，可是对不起哦，时代变了，这个年代商业就是跟政治 很大的扯在一起，所以当年你压了这么多在中国，那你现在就被掐住脖子。当然了，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苹果无论是特斯拉都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们都很努力的在转移了啦。可是对不起哦，就有点是你当年压太大，你这个转移也没有一两年就可以转完了。我觉得说不定有一辈子这两家公司都没办法脱离中国的一定程度的影响啦。但是我觉得至少再过几年他们在中国威胁下的筹码可能会变小一些。所以啊，你知道吗，我们回到我们第一个话题，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被中国统一没有差，就是有些人就是愿意投降，就中国打了我们不要打仗，和平比较重要，被统治也比被打仗暂时好，你觉得统一没差？真的为什么？在你就知道那个等中国统治台湾的时候，皇帝要你死你不能不死啊，皇帝要你一群人死你不能不死啊，皇帝到时候要你一整个城一整个镇人死光你不能不死啊。你知道古代那个中国不是有那个君皇时代不是有句很名言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是谁？臣是大官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那如果君要民死呢？君要人民死呢？民也不能不死啊。好，所以你看，无论你是马云，无论你是马斯克，不管你是姓什么马的，不管你觉得你的权力多大能力多大， 你遇到中国，你就是什么任人宰割啊？那如果你不是姓马的，你不是马云，你也不是马斯克，你有什么信心？你有什么信心未来如果中国真的统治台湾，你不是被宰割的那个呢？好，好啦，那啊，当然马斯克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我觉得他这去年开始想通这件事，可是现在就只能亡羊补牢，亡羊补牢。我觉得亡羊补牢能够做到多少，还要再看哈。哦，那我觉得我个人回头来讲哦，我个人觉得哦，其实我觉得拜登政府应该要真的要好好把 COVID 的起源调查清楚。你要知道，全球现在因为疫情哦，已经死亡了687万人，这是有统计的哦。没有统计的啊，因为很多国家其实死亡也不一定有统计到。我相信全球因为 COVID 死人超过1000万。哎，如果这1000万人真的是因为武汉病毒实验所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冠状病毒的 gain of function， 而且又没有保管好这个方式，这个病毒外流，导致全世界死了1000万人，凭什么中国不应该付出代价？我觉得中国应该为这个病毒付出代价吧。好，所以川普时代其实就很想要调查疫情的最终真实起源，可是拜登时代这次就有点冷处理，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啦，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题目，就聊中国要马斯克闭嘴这件事情哦。好。有人说马斯克有没有后悔？有啊，你忘记了吗？我们前几期有讲，马斯克已经说特斯拉再也不会增加上海的产能了，特斯拉未来的产能会在欧洲、在墨西哥、在加拿大、南韩、在印尼，就是不会在中国继续扩张了。所以他在中国扩张绝对在做得到，可是他已经不要了。为什么？就已经建了产能，就已经建了，但是他不要再扩张，因为压更大对他有什么好处？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聊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我们来聊霍格华兹传承的大卖座。好，我们来讲说这种所谓的 work culture 被打脸。霍格华兹传承这个游戏狂卖，打脸，打谁的脸？打了 social justice warrior 的脸，打了这个社会正义战士的脸。那我们来就聊这个新闻。首先呢，我们这个先讲霍格华兹的传承是什么呢？它叫做 Hogwarts Legacy 哦，它是一款大概在2月初上线的一个重量级的游戏，也就是过去这一个月全世界游戏产业最红的游戏哦。不过呢，这款游戏呢，上线之后卖得超好的。不过这款游戏在上线之前呢，就引发了一些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J.K. 罗琳啊，被一些进步左派，然后被这些所谓的这个左交，或者你要叫他这个 S.J.W. Social Justice Warrior， 就是所谓社会正义战士，抵制哈，要被取消文化攻击。所以 J.K. 罗琳现在成为那个 The One You Know Who 啊，就是你不能提名字的那一个人哈。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想，哇，这个游戏被抵制会不会卖得不好？但是呢，没想到他游戏推出之后狂卖啊，狂卖啊！他在上市的前两周就卖了1200万套，后来现在过了一个月，应该卖更多套，他已经创下华纳啊史上所有的游戏卖的最好的一款游戏，创下金额，而且他的销售成绩单比去年超红的艾尔登法环卖的更好哦。那所以呢，打了谁的脸？就当然打了这些左交的脸哦。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游戏能够卖得这么好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哈利波特这个 IP 其实真的很红，虽然有一些人想抵制它，可是爱这个 IP 的人更多。那其次呢，我觉得这个游戏哦，本身还算不错哦，就是说我自己还没有玩，因为我真的太忙，我没有空玩。可是我身边真的有一些朋友玩了，像那个奇幻图书馆的阿啾就很想玩，很想玩。好，然后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玩，因为他说他家电脑跑不太动。但是我觉得至少我看我现在身边一些有玩的朋友，每一个人都蛮称赞的，就是说他不是那种什么100分的那种让人觉得哇史上最，可是他就是一个稳稳的拿85分甚至90分的一个很不错的游戏。好，就我觉得，所以纯粹就游戏来，它也是很不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 我觉得以哈利，如果你是哈利波特的粉丝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游戏齁，我听那些哈利波特粉丝说，这个游戏可能是过去这十几年除了一狗票的哈利波特游戏里面，真正能够让你觉得你真的进入了霍格华兹的世界的一个游戏。齁，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听起来就是为什么这个游戏能够狂卖的齁。啊，有人问我有没有玩，我真的没有办法玩齁，我还是有在玩游戏，可是我在玩一些别的游戏。好的，反正这个游戏我就还没有，因为我说真的，我不是重度哈利波特粉啊，我算是轻度的 casual fans 哈。那最后我们讲了，我觉得这些 social justice warrior 对于这个游戏的攻击，我觉得反而某个程度来讲也成为行销的助力哦。哈，我觉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些这个 woke culture 这些所谓的觉醒觉这个。美国绝清的这些的攻击，我觉得因为很过头哦，所以我觉得反而激起了一些人要帮这个游戏做宣传的一个东西哦，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哈，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我看到聊天室有来吵的人哦，大家就不要鸟他了，让见识短薄的人，我们真的就不需要跟他们。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懂啦齁。好，那我们来看喔，我们来聊霍格华兹传承这个游戏，正好可以看到所谓的欧美的取消文化最愚蠢跟最糟糕的部分在哪边。因为我觉得这整个对于霍格华兹传承这个游戏的攻击，正好就是美国这些社会正义战士，这些左交的比较偏激者喜欢搞的取消文化中最恶劣的一个示范齁。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在这个游戏要上市之前呢，你知道吗？当时你如果是游戏媒体的评论者，或者是一个独立的评论者，你当初如果你敢去测试这个，你只是去测试，你身为一个游戏评论者就应该去测试游戏，对不对？好，当时你知道吗？当时只要去测试这个游戏的媒体或者是这个独立评论者，都会被攻击，说你怎么可以去测试这个游戏？你只要测试这个游戏呢，你就是。帮凶齁，就是帮凶，就是这样齁。然后呢，如果你是个游戏直播主，你敢玩这个直播，哇，就会有一群 SJW 去上线去拼命攻击你，然后甚至号召所有人要抵制你的直播主齁。当然啦，因为这些人齁喊得很大声，可他们实际的攻击力我觉得有限，所以事实上最后大多数人还是不鸟他们，还是做了齁。可是也有一些人受害怕这件事，所以不敢做哦。你知道，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取消文化最糟糕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你讨厌 J.K. 罗琳没有问题，你觉得 J.K. 罗琳有问题没有？这是你的自由，你想抵制这个游戏可以。可是你为什么你自己抵制就算，你现在跑去攻击那些不愿意跟着你抵制的人？你要是。如果你今天讨厌一个产品，讨厌一个作者，你讨厌一个东西，你要抵制，这是你自己的言论自由，你要抵制是你的意见表达，你去号召别人跟你一起抵制也没有问题。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你要不要抵制，也不是你去有没有号召别人抵制。但是取消文化最恶劣最糟糕的一点是，今天取消文化会去攻击那些不跟着你一起抵制的人。这是一种，无论是你要叫它是道德勒索、情绪勒索，甚至是言语暴力、道德暴力，或者是一种，就是一个很恶心的一种网络攻击的暴力。所以呢，你知道吗？我觉得在这一次的那个，你就看到很多人就在说，为什么有些直播主或者一些评论家，你知道有些直播主要在直播这个游戏之前，居然要先道歉，说啊，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游戏不爽，可是我真的必须玩一下，因为我这个直播主，他居然需要道歉。有些写游戏评论的评论家，居然要为了要 review 这一款游戏，居然要道歉，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你不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吗？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针对霍格华兹传承的这些抵制跟攻击的取消文化，真的就展现出取消文化中最恶质的那一面，最不该被接受、不该被容忍、最该被批评的那一面。就是我跟你讲，我个人尊重任何抵制，你讨厌 J.K. 罗琳，你不，我有些时候也会抵制一些东西，这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该去攻击那些不跟你一起抵制的。然后你说，只要你今天不跟我一起抵制，你就是种族歧视，你只要不抵制这个游戏就是种族歧视。那我告诉你，全世界买了这么多东西全部都是种族歧视，都是歧视。好，所以这真的是很糟糕的齁。不过呢， 幸好结果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游戏上线之后呢，开出的成绩很好，为什么呢？就是让整个全世界都看到说，这种所谓的取消文化就是什么？就是外强中干呐、啊，外强中干就是喊得很大声，然后动员看起来情绪很强哦，就是我们你敢这样，我们就毁灭你；你敢支持这个游戏，我就毁灭你。你今天是一个 YouTuber， 你敢支持游戏我毁灭你；这个游戏直播主，你敢支持这个游戏毁灭你；你今天是个游戏媒体，敢给这个高分我毁灭你，我们有能力毁灭你。结果呢他们证明一件事，他们没有办法毁灭人、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人喊着要毁灭，他们通常只能吓到一些企业高层，就像当初有一些这个我都不要讲，有些公司啊、哦、的高层因为很害怕这个东西让步，所以去变掉一些账号、哦、可是我跟你讲，事实上这些人喊得很大声，但是事实上他们能够动员的能力事实上是很少，所以除非今天是公司高层怕了、哦、今天很多时候我跟你讲，很多之前过去这几年很多对这种取消文化的让步，就是那些公司高层害怕了，但只要今天公司高层挺住都没有事。你看之前这些取消文化，取消 Joe Rogan， Joe Rogan 现在活得好好的，还是美国最强的 Podcaster。 Joe Rogan 也不过就是说那个，你如果是年轻人，不一定要打疫苗。其实严格来讲，从学历来讲，没有那么错误的一个事情，哦、就被说要取消了，对不对？那 David Chappelle、哦、也是被取消，现在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一次霍格华兹的这个传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这一次的开出的成绩，真的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因为他让全世界的公司的企业的老板都看到一件事，就是说，取消文化喊得再大声，实际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些 social justice warrior 在网络上的声量看起来很大，而且那些知名艺人都很喜欢支持这些活动，可是我告诉你，最终的消费者用口袋投票，用钱投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只要是好的产品，我们不会鸟这个取消文化，只要你的东西够好，我们就会支持。好，所以我真的是很觉得说，我希望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公司、游戏公司，不要，我就要开始清醒。你们要做的东西，你如果是拍片、拍电影、拍影集，你要做的就是好看；你做游戏就要做好玩，不要再把你的作品来做所谓的 virtue signaling， 不要再去做所谓的美德表态。你说，我觉得我就是要支持某个立场，所以我就刻意的在我的影片里面放很多这个事情，在我的游戏里面放很多这个事情，去做那些政治正确的内容。对你来讲，你是在做 propaganda 的一个 content， 还是在做一个好大家需要的 content？ 啊 ，propaganda 就是政治宣传嘛，就是你做的东西是洗脑，就是你知道，无论是当年台湾或者当年中国共产党，那不是那时候歌曲爱国歌曲吗？你每一首歌曲都爱国歌曲，要表态毛泽东好啊，共产党好啊，这就是洗脑歌嘛。这种歌是没有艺术价值的，对不对？所以一样啊，当你今天把你的作品变成一个宣传政治正确的工具的时候，你就做跟做爱国歌曲有什么不一样？你在做毛泽东跟在做毛泽东好棒棒的影片有什么不一样？的戏剧有什么不一样？这跟中国在做抗日神剧有什么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扼杀创意、扼杀创造力、扼杀娱乐性的一个灾难啊。好，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你关心的到底是谁？你在做你的作品的时候，你关心的到底是谁？你到底关心的是市场，还是关心的是这些会靠北的 social justice warrior？ 好，你关心的到底是谁？你关心的是这些影片的观众，还是游戏的玩家，还是这些会在网络上骂人的这些 SJW？我刚才聊天是有人说迪士尼，对，我觉得近年最好的一个失败的案例就是迪士尼、哦、我比如说我曾经是漫威铁粉啊，我曾经是一个超级漫威铁粉啊，但是我只能说迪士尼这几年真的把他们很多系列搞烂，包含了漫威，包含了甚至他的动画、哦、你如果去 YouTube 上去搜寻、哦、为什么迪士尼的东西现在越来越难看，为什么漫威已死，为什么漫威没有救了，就类似的这种YouTube 影片，你去 YouTube 搜寻，你用英文搜寻啊，你会看到非常多支影片，讲的都非常好，而且每一支都上百万观看，大家都按赞。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大家都觉得干迪士尼的东西真的越来越难看。 先讲漫威，漫威的第四阶段 Phase 4超难看，然后那无论是评价无论是票房都不成功。我身为漫威粉就看得很痛苦。然后呢除了漫威以外呢，迪士尼的动画片也砸锅啦。像他们去年有两部他们期待很高，一个叫奇异冒险，一部叫巴斯光年，都票房都搞砸了，都超烂的。理论上这个应该都是他们很期待要成功的。为什么呢？一样嘛，就是搞了太多，与其他们脑子想说，他们的编剧的第一优先不是要写个好看的剧，而是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的一些对于某些立场的支持。齁，你知道我在上个礼拜我不是说我确诊关在家里吗？确诊在家里的时候，我之前一直很不想看那个黑豹二，你知道吗？因为黑豹二他就一直打广告跟我说他已经上 Disney Plus， 那我有订 Disney Plus， 可是我之前就一直没有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看不出，就我之前看的预告片，我觉得没有很强吸引我想去看的。然后呢，再加上评价也没有真的很好，然后再加上我必须说，漫威第四阶段一直让我非常失望，所以漫威的这个黑豹二我一直没有看。但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我真的被关起来，所以中间我有一阵子真的没事做，我就打开我 Disney Plus， 我就把黑豹二看完。我今天不会爆雷，可是我必须说，我看完黑豹二之后，我相当的失望。我真的觉得说，你只要看黑豹二，你看完之后，你就可以感到说，迪士尼你怎么可以对一部片子这么不用心？你在整部片里面，你花在塑造政治正确花的心力，可能比花在剧情跟花在角色的塑造花的心力还多。里面你怎么硬搞出这些角色，每一个都这么浅薄，只为了要表达一些你想表达的东西呢？我跟你讲啊，无论是游戏的玩家或者是电视的观众，大家要看的就是好看或好玩。我说真的哦，如果你今天做出一个很好看的黑豹二，就算里面有很多政治正确，我也没有意见。好，就是因为我当然不喜欢你的政治正确，可是你找东西好看，我就说哇，这部片虽然硬塞一些政治正确，可我好好看啊，我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我们还是会给你一个称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部片就是难看，你知道吗？这部片硬塞一堆政治正确，而且又很难看。好，所以我只能讲啊，就说我个人，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我觉得你说是硬要搞政治正确把迪士尼的东西弄烂了，我觉得我们没办法找出因果，我们只能知道说他们的片同时变难看，同时又有满满的政治正确。所以你要知道吗，为什么政治正确现在变成每一次迪士尼的电影上线之后大家都要聊政治正确？因为影片本身不好看啊，就是因为影片，如果影片非常好看但是又塞一些政治正确，那个政治正确只会变成一个周边话题，就说啊，大家会说啊，这部影片很好看，可是我不喜欢它里面的一些表达，那没有问题，大家还是觉得这东西好看，并不是放政治正确就一定会不好看嘛，就是你要了解这东西就是这样。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东西既不好看又满满的政治正确，然后大家就会想说，你是不是把你的心力都没有拿去要做好看，你只是为了放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在拍片的啊。我必须说，我个人觉得，假如你今天是个导演，你是个编剧，你想在你的电影里面去表达一些自己想传达的一些立场，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就跟我刚刚讲，你要去抵制人，你取消文化去抵制人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取消文化抵制人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逼别人也要抵制，不能去攻击那些不抵制的人。那你要在影片里面传达一些自己的立场没有问题，问题是你首先要把影片做好看。你要在游戏里面传达一些你的政治力量，可以，没有问题。首先你要把游戏做好玩，拜托你搞清楚哪些东西是主，哪些东西是副，好不好？好，这你知道吗？就像你要做一首歌曲，你要传达你一些理念，你首先这首歌好听，对不对？那你说没有，我跟你讲，我们这首歌最好听的一点是我们宣传的中国共产党多伟大。那这首歌，我们这首歌最大的亮点就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都伟大，这怎么会是一首好歌呢？好，所以我只能讲，我看完黑豹二，我今天不会爆雷啦，可是我真的觉得哇，我觉得这部片的角色塑造的超级廉价的，你知道吗？就真的是 不用心，然后廉价，然后硬凑、哦、硬凑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你知道现在漫威终于进入第五阶段了，那据说漫威想要改善这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改善得了改善不了，因为这个蚁人与黄与蚁人这个量子狂热这一部呢好像也是有点评价也没有那么好、啊、虽然我看到有些人觉得他比之前的好一些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看，但是我只能说现在我们这种漫威铁粉的热情都已经被熄灭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漫威的新片上了我两三个月没看我都不在意，迪士尼上了 我也不会马上就要去看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已经把我们的对于你这个系列的信心完全摧毁了你知道吗、哦、所以我觉得迪士尼、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知道在美国有句话就是美国的右派喜欢讲的，就是右派喜欢来骂这些左派叫做 Go walk go broke、哦、Go walk walk 就是 walk 嘛，就是 wake 的过去式，就是说啊，这些人就是他们自以为自己觉醒了、哦、自以为自己觉醒叫 walk、哦，Go work 你就 go broke， broke 就破产，所以你只要什么，你这企业只要 go work， 你就最后就破产。当然这个有点是嘲讽了、啊，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一句话在很多时候是成立的？因为这些失败的作品，他们关注焦点错，他们的关注的焦点是我的作品能够替这个我想要表达这个社会正义表达什么事情，而不是我的作品能够给观众给顾客什么娱乐。他们根本不 care 顾客，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的公司，不 care 顾客是最大的罪啊 ，the first thing 啊，啊，就是你当你顾好顾客之后，你要做什么，大家都容忍你啊，对不对？但是你今天不顾顾客，你就是犯了最大的天条了，你什么东西都没办法替你挽回你的颜面了、啊。最后市场就用血淋淋的成绩单来教训你们。好来教育你们、哦、希望迪士尼可以学到这件事情、啊哦、好了，那以上就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就聊一下霍格华兹的传承、哦、这个大麦打了哪些人的脸。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那个今天还要宣布我们的一二月份抽书、哦、因为上个礼前两个礼拜忘记了，所以我们这一次来宣布我们要抽的书、哦、我们今年的一二月份的 N 观点证书，我们要来抽这一本最近台湾最红的 Chip War 薯片战争，没有啊，不是薯片战争，晶片战争、哦、那当然我想应该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最红的一本书、哦、那出版社找了张忠谋跟作者 Chris Miller 来聊、哦哦、来办活动、哦、那所以诶我看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身为台湾我们就很关心这件事情、哦、所以这本书呢我就挑了一个最热门的东西，我们会抽十本、哦、我们会抽十本。怎么样参加我们的抽书活动呢？首先先加入我们 N 观点的 Telegram 频道，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频道之后呢、哦、今天是3月1号嘛，过两天我会在频道里面发送一个活动连结，我们就会然后你只要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可以抽十本。那通常我们每一个活动是几百个人参加，所以中奖几率不低哦。好、哦哦，所以呢，哎，这一本书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看了，我们就这次大手笔抽十本来送给大家，好不好 ？Cheap War。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一样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业配。今天的业配呢，是我们 N 观点自己的产品啊、哦，这个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哦，那我想这个 NFT 呢，是我真的真心很希望在整个市场上做出一个让大家相信不是割韭菜，而是一个认真经营的 NFT 哦。那今天你只要购买我们这个 NFT， 你未来这三年你就可以参加我们保证至少36场的讲座，这个我们的线上的讲座，然后邀请科技产业的重量级人士以及包含了我自己来分享一些对于科技趋势的最新的看法，包含了你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每个月一期免费的科技巨头解码的那一期的广告所拍卖出的钱都可以进入你的社群金库让大家一起使用，包含了整个社群的彼此分享以及其他的社群活动，非常好康的一个NFT 哦。那我想去年有买的人应该我没有觉得我们现在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的现在社群人数有点少，但是我希望这东西能够越做越好，而且我觉得买的应该都 都很能够出来做见证，我们是认真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的、哦、那绝对划算、哦、绝对划算、哦、所以赶快有兴趣的话赶快透过我们的这个资讯栏，有我们这个科技巨头金牌 NFT 最新的这一波公售的专属连接、哦哦、不要错过了。那我们时间有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MuLai第248集就跟大家聊了今天这三个话题哦。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让大家觉得满意，好，大家觉得有所收获。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了，就跟大家讲说大家拜拜，拜拜。